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想对于这几天对于我们整个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可能比较哀伤的一个日子。那我们所亲爱的秀妍姐妹，她息了在这个地上的劳苦，被主接回天家了，永远和她所爱的主在一起。那虽然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样的事情会让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的难过，我相信对秀妍的家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深信我们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复活的主。我们深信秀妍姐妹她现在跟我们只是暂时的离别，她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而我们带着这样一份盼望，知道说我们可以和他之后在天家我们再来相见。我也相信说一直爱着我们爱着这个教会的秀妍姐妹，她现在一定也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的这个教会来祷告来祈求。所以愿意我们这些我们还在地上的，神还存留我们这个生命在地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记得他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榜样，他是这样的爱神，也是这样的爱人，并且愿意为神，为这个神的家，为这个教会全心全意的摆上。我们学习这样的榜样，也是更加激励我们努力的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这个地，让 Milton Keynes 乃至于更大的范围内，或者我们在国内的家人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这位主，得到这样一个上好的福分。那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我们格外的为秀妍姐妹的生命来向你感恩。主，我们知道当她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已经爱她拣选她，主，你爱她是如此的深，让她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主，我们也知道她不仅成为你的儿女，她更是在她的生命当中，主，你帮助她活出了主儿女的生命和主儿女的身份。主，今天孩子相信他和你永远的在一起，他坐在你的右边，他喜乐的躺卧在平安的躺卧在主你的怀里面。主，愿意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以他为榜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去更多的爱你更深，爱人更多，能够更多的摆上我们自己来服侍别人，服侍教会更多。就把今天的时间，我们所分享的道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话语亲自的来激励我们，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的源泉，行出主你所让我们行的真理来。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今天我们会继续马拉基书分享的系列。那如果大家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马拉基书其实一共有七场以色列的百姓和耶和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辩论和问答。那过去的两次分享呢，我们已经看了第一和到第三个的这样的一个辩论。那我们今天呢，就会从第四场的辩论来开始。在二章十七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他们说马拉基就说到，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好像是一个一直以来永恒的一个问题，直到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有同样的疑惑，为什么爱主的人要常常受到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试炼，而那些 作恶的人却可以，好像可以安然的度日，没有任何的不好的后果呢？我们的神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公义吗？那让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让我们首先回到这段经文的历史的背景当中，来理解百姓的质疑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已经分享过了 在马拉基的时期呢，是犹太人从波斯回归到自己的家园将近100年的时间以后，所以在回归的归回的这样的一个初期的时候呢，推倒的城墙被修复了，那圣殿呢也得以被重建，也完工了敬拜的制度呢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但是这时候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依然在外邦的这个帝国，也就是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从被掳之地归回，对他们来说就是第二次的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那在第一次出埃及了以后，大家都知道神在迦南地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王国，也就是也就是大卫的宝座。他们的国力强盛到周围的列国都要来朝见他们，来叩拜以色列的王。所以很自然的，对于当时的归回后的这些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觉得在这一次的归回以后，神一定会再一次的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也就是以色列国。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的时期当中，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重新建立这个地上国度的，重新建立大卫宝座的这样的一位领袖。所以在将近500-60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非常多次的革命的起义和各样的运动，但是呢，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以至于当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人们问他的问题也是，你就是那个要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个人吗？可这就可以来解释说，为什么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以后，他死了以后，那么多曾经狂热的追随他的这些人一下子就散去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可能又只是一次失败的革命的运动，而耶稣只不过又是一个失败的革命领袖。就是在这样一个对重建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当中，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年复一年的期待和失望当中呢，也在他们被恶人，也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恶人波斯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之下，他们就开始怀疑神的公义，甚至呢神的存在。那有一个成语叫做见古知今，相信这样的一段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的？我们总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凭着我们对神的理解，凭着我们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份渴望，去期待神要做的事情的。但是当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去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质疑神，开始问说，神爱我吗？神你在哪里？我们还有必要这样一直的去信靠他吗？这样的期待很容易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即使神在我们身边做事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他的作为。就跟大家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吧。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家长，我们都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那我自己呢也不例外。那我们家的老大可乐，可能我们在很多次分享他的吃饭呢，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他的身高他的体重都比同龄人小了很多，所以我们也很非常的期待他每天可以好好的吃饭，可以赶快的长高。那另外呢，可乐呢也是一个非常好动的一个男孩子，所以呢他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体力，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的期待他可以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专心的坐在那里，他如果能看10分钟的书，我们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满意了。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如果越期待呢，就会越失望，而这样的失望就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 他在其他方面的成长。就比如说啊，最近我和奔奔就发现可乐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哪一天如果妈妈或者奶奶穿了一件新的衣服，或者换了一个新的发型呢，他就很快的就能察觉到。那最近他也去到幼儿园，他也开始发现说他自己跟周围的很多英国的孩子有很多的不同啊，他就开始问我们说为什么我的头发的颜色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好奇心就让他来问我们，我们就给他一些的解释。但是呢，因为这些事情并不在我们的期待的这个清单里面，所以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的喜乐，而且可乐呢也不会得到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反而就是在那些我们很期待的事情上面不断的去要求他，不断的去批评他。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期待是不好的，只是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提醒大家，有时候我们的这些期待会蒙蔽了我们用一个更加整全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事情，看待神。就像耶稣时期的这些犹太人们一样，他们懂得非常多的旧约的知识，他们也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他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听了耶稣那么多的教导，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期待当中，他们就错过了耶稣，也当然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我们对神有我们自己的期待，这是可以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期待当中，求神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我们依然顺服在神在各样的事情上所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预备和带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那在这样错误的期待当中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质疑了神的公义，因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什么叫做公义。所以呢，神对他们的回应也就是在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神的公义，那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审判的日子当中，神必彰显他自己的公义。那盼望通过三章一到六节的经文呢，让我们对神的审判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恩典在审判以前。在三章一节的这段马拉基的预言当中呢，我们看到神的审判虽然是忽然来到的，但是呢，神会先派他的使者来预备道路，也就是预备人的心，扫除那些阻碍人去认识神的这些障碍。然后呢，会有一个我们所爱慕的一个立约的使者，最后才是神最终的忽然来临的审判。我们很容易把审判看作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想到旧约也是一样的严厉和可怕。但是如果你去想一想神在旧约的时候颁布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恩典是在律法以先的。当律法颁布之前，神先是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捆绑，先是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选民，然后才是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律法，为的是指引他们活出圣洁符合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同样的恩典呢也在审判以前。对于马拉基的这些百姓们来说呢，他们还在等待这样一位预备人心的使者，以及他们所爱慕的这位立约的使者。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实这个预言都已经完全的实现了。那这个预言的其实就是福音书中所提到的施洗约翰，圣经说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以及呢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他流出的宝血 和我用他所流出的宝血和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也就是说，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呢，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来回转向神，进入到这样一个和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的关系当中。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绝对的公义圣洁，容不下任何的瑕疵的。我们的神他更是参透万事，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做所行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新和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的约当中，也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审判当中可以站立得住。所以在主的审判当中，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于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其实这就是审判前的这样一个恩典。我们去到第二个审判呢，对近前的人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二节的到四节好吗？他来的日子谁能，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太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用到了一个炼金和漂白的这样一个比喻。大家知道，其实对于金子来说，火是好的，可以烧掉那些杂质，让金子呢变得更加的纯全。同样的，对于一块白布来说呢，茧也是好的，可以除去布上的这些污渍，使这个布呢更加的洁白。其实审判也是一样的过程，对于爱神的人，对于那些已经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新约的这样关系当中的人来说呢，审判其实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纯全，更加的向主为主所用，以至于呢，神可以来喜悦我们，喜悦我们所献上的祭物。那这个经文当中呢，特别提到了利未人。那利未人呢，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当中专门被神拣选出来为神做事的人，他们是神的祭司，可以说他们是神和以色列百姓当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间人，一个桥梁，他们是最需要被神来洁净的。而到进入到新约的时代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预备为神来做事的，预备去传扬神的福音的，预备把人带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群利未人。所以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呢，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很多很多的试炼。那有些的试炼可能是为了去塑造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品格，那有些的试炼呢，可能是让我们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罪或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有一些的试炼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试炼。那我也承认啊，在这些试炼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的艰难的，甚至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对神灰心，或者对我们自己失望。那魔鬼常常也会在这个试炼当中来控告我们，来迷惑我们，来欺骗我们，让我们去质疑我们自己的身份，甚至说呢，去质疑神的爱，最后以至于去质疑到神是否存在。所以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越是在这样一个试炼当中呢，我们越要去寻求神的帮助，也要去寻求啊周围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帮助。我们总要不断的去学习，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 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去领受神让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试炼。只要我们的心是爱神的，是敬畏神的，是仰慕神的真理的，我相信在经过了这些试炼以后呢，我们最终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纯全的这样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和神的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绝对胜过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试炼的。保罗在他哥林多后书四章16到18节这一句经文，应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添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为要 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有一首诗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也是在我自己信心常常软弱的时候带给我很多鼓励的这样一首诗歌。这首歌呢叫做《恋我愈经》啊。那这样的一个这首歌的作者呢，其实是 中国早期的传道人，应该很多人也都很认识的一个人，叫做尼托生弟兄。那这是在他的晚年，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文革的时期，当他为主而进监狱坐牢的时候，当他在监狱当中遭受了非人的对待和刑罚的时候，他所写下的一首诗歌。那时间关系呢，我就选取了其中的几段歌词和大家来分享。歌词说道：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我要赞美，还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必以自己来代替。我相信无论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保罗的宣告，还是尼托生弟兄用他生命的经历所写出来的这样一首诗歌，都是在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神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靠着主能够站立。我们也相信神他所收取的东西，他一定会以他自己来代替。接下来我们看审判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审判对敬虔的人来说是祝福，同样的审判对作恶的人来说是绝望的。我们回到三章二节所使用的这个例子，那火呢对于金子来说是好的，但是对于金子上的那些杂质那些残渣来说，火是可怕的，因为高温可以把它们融化，让它们被抹去。同样的，对布来说，茧是洁净的，是好的，但于对于布上的那些污渍来说，茧是不好的，它会有化学的作用，它会被溶解掉，然后呢就被除掉了。所以对于爱神的来说，审判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是祝福。对于厌弃神欺压人的这些罪恶的人来说呢，审判的结局其实就是灭亡，并且神会亲自的来做见证，来为他们所做的恶事来做见证，说明这样的审判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的偏差的。那用今天一个很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来说呢，就是这样的审判是一个实锤的审判。那三章五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的做见证， 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工人之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辜负寡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如果我们去细细的看这里所罗列的这些恶人的罪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提到最多的就是欺压那些社会上弱势的群体，其中包括这些富人的工价的，欺负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其实神也在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回应以色列人对神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质疑。那以色列人质疑神的公义呢，是因为他们很羡慕那些统治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想要寻求神的帮助，可以到达一个上流的社会，过上上流社会的那样的生活。但是神对他们的回应却是说，请看一看，在你们的周围还有很多弱势的群体，他们需要你的帮助。而神他更加在意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以及我们如何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些弱势的群体。我们可以从别的先知书当中的这个当中看到，其实呢，神对以色列人的愤怒包括了他们不敬畏神，但也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他们不去眷顾，甚至他们不仅不眷顾，而且还去欺压那些社会当中的弱势的群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边的去控告那些统治他们的这些统治者，说他们是恶人，他一边自己却去欺压那些社会当中弱势的群体，以此来质疑神的公义。他们其实并没有活出来神想让他们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公义的生命，所以他们并没有资格好像是一个公义的化身去判断，去质疑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所以这群人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劝告，不听从先知的劝诫的话，如果他们继续的这样下去的话，面对他们的就是在审判当中永远的灭亡。其实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呢，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份恩典，因为神说耶和华我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的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今天我们都是因着相信神，我们都成了神的儿女，我们都是雅各之子。我们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神在不断地给我们机会，公义和慈爱永远都是神不变的属性，并且这两个属性一直都是并存的。所以愿意我们今天听到审判信息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抓住审判前的这一份恩典，让我们去专心的仰望，去依赖这样的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可以及时的回转向神。那我们要如何的回转向神呢？这就去到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马拉基书七问当中的第五个和第六个问题，我们要如何的回转呢？其实神的回答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简单，那就是请你们用你们最最具体的行动。那接下来这个八章十二节的经文呢，我想大家来教会很久的弟兄，特别是来教会很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常常在我们教会崇拜的时候的奉献的环节呢，我们都会来引用这样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讲的就是十一奉献我想十一奉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题目，相信大家呢对这个题目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时间的关系，我只是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去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对这段经文的感受和从神来的领受。 那第一点呢，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十一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当纳的。经文其实更加严厉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夺取啊。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还比较温柔一点，叫夺取，但是新译本或者说当代汉语的译本呢，或者英文的词呢，其实用的是抢夺。所以我们不去奉献的时候，不仅是我们没有当纳，更是我们是在抢夺神的供物。我在这里啊，并不想和大家去讨论十一的定义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问啊，这个十一啊，税前呢，还是税后啊？啊，那个我交的税是不是也是十一奉献呢？啊，我们这个十一奉献好像是一个旧约的律法，新约当中并没有很明确的提出来，那我还需要去这么严格的死板的去遵守这样的一个律法呢？我这里不和大家来探讨这些问题，我只想挑战大家一个问题，当然也是挑战我自己，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十一奉献？真的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认识就是这样的呢？还是因为我做不到，所以呢，我这样的去理解和解读圣经，给我自己一个做不到的借口或者理由？其实无论是十一奉献也好，无论是圣经里的其他的别的要求也好，当我们去抠一些细节来找出能够符合我们行为的啊，或者说找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一个借口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本身，这样一个心态的本身，是否就是一个问题呢？第二点讲十一奉献，经文的提到呢，啊，以色列人的百姓他们是通国的人，在奉献的事情上，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呢，得罪了神。所以奉献是整个属神的群体，也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同心的操练和见证。经文里提到神他愿意我们去试试他，等到我们看看我们这样去做了以后，神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将他满满的祝福呢能够倾倒下来。其实圣经当中提到了非常多次的这个试验，但是其他提到的试验基本都是在说神来试验人，唯独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面，神愿意让我们这些人去试试神，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何等大的一个祝福。那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建堂的计划。可能上周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去听了建堂小组的分享，那我们的弟兄 Dennis 也是非常好的呈现了啊，我们所看上的这个物业，当然也包括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难。那建堂小组他们看到了一个物业，有啊，这个物业的价格呢要将近120万镑的这样的一个钱，这还不包括，这只是买下物业的钱，还不包括后续的改造或者修理的维护的这样一个费用。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了解行情的都知道，在 Milton Keynes 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了。我们暂且不去论说啊这个地方好不好，光是这个建堂所需要的这个钱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了。这是建堂小组他们算的一个账啊，我们存款大概有40万，那如果去掉贷款的话呢，我们的资金的缺口大概在40到60万之间，这可能还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甚至可能会更多。其实呢，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我和奔奔在很早以前，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了，在我们6到8月，我们有4次分享的机会，我们就来分享马拉基书。那不是我们因为教会找到了个堂，所以我今天要讲这段经文，而真的是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安排好了我们每个人在哪一个时候要讲哪一段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物业。我想这样的一个巧合也是我相信是神用这样的一个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在面对建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们看到的都是非常负面的事情。我们看到资金的缺口，我们看到 Milton Keynes 物价楼价不断的在上涨，我们也看到这个贷款的利息可能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相关，贷款的利息也在一天一天的不断的增长。那之后呢，还有各种的改建我们的 license 的调换，还有维护，甚至我们还要还贷款，这样各种各样不同的费用。我们当然都很期待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要么就是忽见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楼一个物业，要么就是有一个人他很 generous 的奉献了一个很大笔的一笔钱，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期待当中，我们是否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作为整个教会，我们一起可以来做什么呢？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我可以献上多少给神呢？我们作为整个教会，是否愿意一起的去操练，我们每家每户都献上我们力所能及的，甚至说是超过我们力所能及的给神的家，然后看一看神是否愿意把他的祝福倾倒给我们的教会。退一万步讲，哪怕我们最后同心所献上所摆上的加在一起还是凑不到及不到买堂所需要的这样一个费用，但是我们也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祝福会通过别的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临到我们的教会呢？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凭着我们的信心去摆上，同心的去试一试我们的神呢？最后在奉献的事情上面，神希望我们的是全然的摆上。这样的一个全然，我相信不光是金钱上的全然，更是我们心态上的全然。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这个人，我们所有的物质，我们的才能，我们赚取金钱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所以神要的不是十分之一，不是十分之五，十分之八，十分之九，而是100%。当然神顾念我们的需要，他给了我们这个权利，给了我们这个能力去支配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的这些财富，但是当神的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它拿出来归还给神，归还给神原本就是属于神的东西。那在旧约的这个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当中呢，这样的十一奉献其实是给除了利未支派的其余的十一个支派，他们每一个支派献上十分之一，专门的给利未人，供应他们从事这些献祭或者各项礼仪的需要，以及呢去帮助利未人他们平时生活上的需要，让他们可以专心的去侍奉神。同时呢，这些十一奉献也会用来去帮助到社会上的这些有需要的人，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弱势的群体。今天同样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当中也有很大很大的需要，我们教会去做去开展每一样的事工都是需要花钱的，我们教会要去聘请传道人，聘请牧者也是需要花钱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聚会的场地，无论我们是买的，无论我们是租的， 我们都是需要花钱的，而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把本来就应该属于神的东西来还给神。当然，我们这里讲的一个教会的概念，并不仅仅限于本地的教会，或者说你现在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 Milton Keynes 的教会，也包括因为本地教会所做的事工、所做的事情的范围，无论是时间、空间的范围或者人的范围，都是有限的。那一些其他的教会的组织，比如宣教的机构，比如那些帮助有需要人的慈善的机构，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重点是，神他虽然没有要求我们100%的财物，但是他要求的是我们一颗100%的心。而这样一个100%的心呢，就是可以从你愿意奉献的比例当中可以做最为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圣经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你的心在哪，你的财宝，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我想这句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相信无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说呢，金钱都是我们生活的保障。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钱不是万能的，那后面是什么？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来源，可以说是我们最难去割舍的。所以呢，当你愿意去付钱，愿意去割舍的时候呢，就能看出来你的心在哪里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问问我们自己，除了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基本的开销以外，你平时花钱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孩子的教育上，是在你个人的喜好上，或是可能比较姐妹比较多的，在你个人的装扮或者打扮上面，或者在你个人能力的这个内在能力的一些提升上面。其实这样的一个金钱的分配，就已经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心在哪里了。同样的钱，你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的家，和花在一个你平时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或者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上面，哪一个让你更舍得来花这个钱呢？求神给我们这样一颗全然的心，我们用全然奉献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反映我们对神全然的爱。最后，当我们说到全然奉献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出于一个责任，好像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 OK， 那我就做吧，我今天听了这个，那我就献吧，给吧，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就是因为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不仅可以慷慨的 generous 的奉献，更是愿意牺牲的奉献 sacrificially 的给予。这样的感恩和牺牲，其实并不在于说我们所要，不仅仅是因为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更在于说神已经把他的所有，把他的一切100%的给了我们，不仅是100%慷慨的给了我们，更是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爱的国度当中。那现在呢因为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粤语的这样的群体，那为了懂他们在说什么，了解这个群体呢，我最近也开始看一些剧特别是港剧，来练习我的这样的一个粤语的听力。那在这么多港剧当中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种以法律为法庭为题材的这些港剧。我猜可能很多人对法庭制度的这些了解呢，可能都是通过这些电视剧吧。那在这些剧当中，在这个法庭里面呢，总有一些非常非常威严的一些法官，他们都是公义的代表， 他们听取原告啊或者被告他们的啊陈词，他们维护呢这个法庭的秩序，然后呢去做出他们认为最最公正的判决。那今天在神的审判当中，神他必亲自的来做见证，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做所行的好的不好的都罗列出来。然而就在审判的那一刻，当我们知道我们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们一定是死定了的这一刻，神他却说，孩子，你可以被当庭释放，并不是因为你是无罪的，而是我作为一个公义的审判的法官，我亲自的下来，我亲自的站在你的这个被告的位置上面，来承担你所犯的罪，所有的本来是属于你的这样的刑罚。我们一起最后来读这样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3:23-24好吗？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不看我们是多么污秽肮脏的人，你愿意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回转，你愿意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全然的牺牲自己为我们摆上，为的是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爱的关系当中，进入到新的约当中，和你永远的在一起。主，愿意这样的一份爱，这样的一份牺牲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牺牲的奉献去回报主你所为我们做的一切，愿意这样的感恩，这样的奉献能够到主你的面前，蒙主你的喜悦，让我们教会，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的去操练这样一个奉献的功课的时候，同心的去试一试神你的祝福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的祝福就会倾倒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甚至满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